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大家好。
子宁，今天我们聊这个单词呢，让我想到了我很久以前看到的一部纪录片。
嗯。
当时这个纪录片讲到了说，在西班牙的一个酒庄，它的葡萄酒非常的与众不同。
嗯。
原因在哪里，你知道吗？
您请讲。
啊，因为呢，它的这个葡萄的压制过程呢，不是用机器完成的，而是用人的脚，特别呢，它要求用 ladies feet 啊，用那些女士的脚，然后呢，在装满葡萄的一个池子里面，不停地剁来剁去，然后呢，踩来踩去，最后形成了一个酒浆，使它的葡萄与众不同。
怪不得味道比较特别啊！
因此呢，这个过程。挤压的过程呢，让我想到了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一个单词呢，是 crush。
啊、crush 这个词。
crush。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单词 crush。首先进入到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单词的大概意思讲了，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压扁压坏。首先我们再做一个练习，大家看一看能不能把它翻译出来。包裹在邮寄过程当中可能由于被挤压而受到损坏。
The package had been badly crushed in the post。
这里面这个 crush 就跟我们说一个强烈的外力有关系。第二个场景呢，是在我们厨房，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妈妈会说，哎，拍几瓣蒜进去，使你的菜呢更加有味道。我们可以说，加几瓣捣碎的大蒜。
Add 3 cloves of crushed garlic.
Crushed garlic 表示说，弄碎的或弄扁的这个大蒜。好，那讲完了说压扁、压坏这个意思之外呢，这个 crush 还可以指把一个东西给它弄皱了，特别呢是指一个纸啊或者我们的布，可以把它弄得什么皱皱巴巴的，用这个词呢 crush。
比如说我的衣服在手提箱里没点好啊，全都给弄皱了。
My dress got all crushed in my suitcase。
所以在这个里面，当然衣服不可能给它压坏啊，所以就是给它压皱了。实际上 crush 再引申一下，就是一个挤压的一个意思啊，或者我们可以表示说它很拥挤。
悲剧发生了，人群当中有几个人被挤死了。
我们可以说 tragedy struck when several people were crushed to death in the crowd。 所以在这个里面应该就是一个那种集体的踩踏事件中，报道中可能会提到的啊。所以这个里面说的是 crushed to death。
好，我们讲到了几个意思，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要注意了，特别呢，有些人愿意在屋子里面，特别人多的时候啊，愿挤或者说藏在或站在这个门后面，会比较危险的，因为呢，门一开，比如别人一进来，你可能被什么挤着，那么会受到伤害。我们可以说呢 ，Don't stand next to the door because you may get crushed by the door。我们再做几个练习哈。He sat on top of mom's head and crushed it flat.
说他坐在了妈妈的帽子上，然后把它给压扁了。
那么讲完了这个 crush 有关压扁、弄扁的意思之外呢，我们再聊一聊 crush 作为动词另外一个常用的意思，表示让人感到非常的伤心、震惊。
所以它的同义词可以是 upset 或者 shock。
比如我们看到一则报道啊，或者是消息的话呢，感觉到非常的吃惊，我们可以说呢 I was crushed by the news of the accident。
也就是说这个事故的消息让我非常的震惊。
另外这个 crush 这个词呢，我们经常会在媒体的体育版会看到，比如两队比赛，然后其中的一个队呢被另外一个队呢给 crush 掉了。那么看看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句。 France crushed Wales by 36-3 in last Saturday'smatch in Paris。
也就是上周六在巴黎的比赛中，法国队以36-3大胜威尔士队。在这个里面我们没有用被动语它，而是主动的，就是 France crushed Wales。
击败了谁谁谁，叫 defeat 或者 win over 等等。英语的这个意思呢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中文里面什么大败谁谁谁，比如说中国队大败什么什么，他呢你可以理解成了中国队击败了谁谁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呢中国队被 对方击败了。
哎，对，所以这个对于学中文的外国朋友来讲，觉得说哇，中国队大败哪个队，或中国队大胜哪个队，好像这个到底是 win 了还是
没，谁赢了，你要看看这个语境能够判断出究竟谁是 the winner。
对，
但是英文非常简单， France crush Wales， 就是法国队击败了威尔士队，
而且
简单明了，
很形象啊，就是直接好像是击败的那种感觉、啊
嗯、
碾压。
讲完了 crush 作为动词的意思之外呢，我们聊一聊 crush 作为名词的意思。它常用的一个词组，我们在歌曲里面会经常听到一个人 have crush on somebody。
嗯，在这个里面 crush 是一个比较 informal、
嗯、
也就是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表达、啊、指的是比较爱慕或者迷恋谁谁谁，或者迷恋什么东西啊。
是的，比如有些人呢喜欢谁谁谁，比如 somebody has a crush on somebody， 就表示一个人迷恋某人。
哎，在这个里面我们听到了 crush 前面有一个一个不定冠词啊、
嗯、
somebody has a crush on somebody。
那么作为名词，它另外的意思表示特别拥挤的人群，等同于我们说这个 crowd。 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句，我不得不奋力地挤出拥挤的人群来到门口。
I had to struggle through the crush to get to the door。
这里面 struggle through the crush 就可以被 crowd 来替换，表示说 a lot of people。 第二个例句， You can come in our car but it will be a bit of crush。
嗯，说嗯，你可以上我们的车啊，但是可能要有一点挤。
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单词 crush。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昨天我们聊的场景呢，是子宁老师去机场去接他的 sister。今天呢，我们还继续聊机场接机这么一个话题。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呢，比昨天要有一定的难度。希望大家呢，听的时候呢，更加的集中会神。
There are two reasons to make a trip to an airport. The first is to catch a plane, and then second is to meet someone. In both case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be on time. It's much better to be early than late.
第一句话相对不难，两个原因，用 there be 句型。 There are two reasons to make a trip to an airport. 去机场 make a trip， 还可以说呢 go to the airport。 第一个原因 the first， 那么也可以说 the first reason 都没有问题、
嗯、
is to catch a plane， 去自己坐飞机了。第二个呢 the second 也很容易， is to meet somebody 或 pick up somebody。 接下来在两种情况下，大家能不能记住刚才子宁老师用的是哪个单词呢？两种情况下 in both cases。
嗯，这个里面用的是 case 来表示
情
况、嗯、
情况。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有一定难度的这个复杂的主语，希望大家能够在口语里面能够掌握，这样的话呢让考官会认为嗯，你能够掌握非常复杂的主语。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后面 to be on time。
嗯，那我们
on time 是准时。
哎，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可以说 to be punctual。
P-U-N-C-T-U-A-L punctual 表示准时。最后一句话也是说我们劝某人或给某人一个建议的时候呢，会经常用的一句话是 It's much better to be early than late， 早点总比晚点好。
嗯，所以其实这句话可以用在很多的情景之下啊、
嗯、
也算是一个嗯比较固定的搭配，希望同学们可以学起来。It's much better to be early than late。
嗯，
当然啦，我们如果是去接一个不认识的人，在商业的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行为啊，比如说你的老板让你去接一个客户，我们都没有见过我们接的这个人啊、
嗯、
那实际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If you are meeting someone you don't know,Say, if your boss has asked you to meet a customer, take a medium-sized white sign with the guest name written in large letters. Stand near to the exit so that your guest will see you sign quickly.
带一个中等尺寸的显示牌啊、
嗯、
中等尺寸叫做 medium-sized.
Medium-sized.
哎，这个 medium 其实指的也是我们平时穿衣服的那个大中小号里边的中号、
嗯、
很多同学在课堂上一问说中号怎么说 middle、
嗯、middle 是 medium、
哎、对，实际上是 medium 这个词，我们来拼写一下 M-E-D-I-U-M M， 后面用了 size 后面加了个 D 啊、medium sized， 后面直接说 white sign， 所以 medium sized 它共同组成了一个形容词，就是中号的吧，相当于。然后后面接着说 with the guest's name written in large letters， 也就是纸上面的字儿，你不能拿一个中号尺寸往上面写了特别特别小的字儿啊、所以一定是起码我觉得是要用粗体去写吧，然后写大一点啊、明显一点，而且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你不能站在一个门口去弄那个牌子啊、肯定是他说站在这个 stand near to the exit， 这个 exit 指的不是说我们出去去到 outside 这样的 exit， 这个其实有一个窍门，就是您看着其他举牌子的人都站在哪儿、咱们就过去排着就可以了、直接就管这个标志或者牌子吧，叫做 sign， S-I-G-N。我们学会这个词就可以了。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去接不认识的人 ，someone you don't know。但是如果我们去接认识的人，有什么其他的礼节可以我们学习一下呢？
接的人呢，你特别的熟悉，比如说像子宁老师的亲戚啊，或他的妹妹啊，机场接他们的时候呢，带束花会更好一些。
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 ，If it is someone that you know well。It might be nice to take some flowers to the airport to meet them with.
看看它前面，如果 if it is someone， 后面跟的是一个定语从句 that you know well， 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了解的人 ，you know well， 或者也可以说 if it is someone that you are familiar with， or if you're someone who are your friend 等等都可以。It might be nice， 他提出一个建议，那么是最好，或者说呢是通常是不错的一个选择。To take some flowers， 带一些鲜花。比如说你的朋友到了之后呢，一般情况下呢会带一些行李啊，或者是一些手拿一些东西。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他们呢？我们看一看，要帮他们要提行李或者说推这个行李车，但如果那个人要自己来的话呢，你也不要勉强或者说呢强迫让人说，哎，你我一定让我推您不行哈。如果他们想自己拿行李也没有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推行。
对，这个就像我们在餐桌上结账一样，我们之前讲过的，不要打起来了啊。所以这一句话我们可以怎么翻译呢？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offer to carry the bags or push the trolley， but if the person says that they will， don't insist。 If they want to carry or push their own bags， let them。
首先 offer to carry the bag to push the trolley， 你首先有一个姿态说，哎，能不能让我来替您来推这个东西或者帮您扛这个行李，要一个态度至少哈。Offer to carry to do something，
offer 指的就是说我主动提出来要做什么事情、是吧、
有个词 carry the bag 表示去扛这个行李，另外去推这个手提推车呢叫 push the trolley。Trolley 这个词呢，应该是英联邦国家的那个机场的推车。在美国应该是什么什么 cart 吧？
对，我们叫 cart。
哎，叫 cart， C A R T。
我们再给大家拼一下 trolley 这个词吧 ，T R O L L E Y。所以可以看出来，有一些词在英美它的用法是不太一样的啊。
同时呢，又说到如果这个人说呢 ，they will don't insist， 这词非常好，表示一个人。坚持，这个坚持可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多的场景。刚才聊到了说买单，那么说，哎，我来买，我来买，然后你非常坚决说 ，I insist。
对，就是我要坚持买单。
哎，我坚持说甭给我争了哈，今天别抢，叫别抢，用着 I insist。原因非常简单，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因为呢他们会担心里面有一些特别贵重的东西，怕遗失掉了，让你去扛，让你去推，不放心，所以呢 ，it depends， 不一定呢是你亲自呢要推这些行李。好，今天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些在机场接人的时候的一些简单的规则，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下一个环节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子宁老师，今天的我们语法天地的主题是什么？
今天这个比较烧脑啊，可能中文的名称都比较绕口，叫做独立主格。
哎呦，听起来非常的高大上，大家可能我们的听众听完这期节目之后会消耗一部分的脑细胞、
哎，对，因为我们今天讲的独立主格肯定是在复杂的句型里面了、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句型，像我们昨天讲的感叹句啊，就是 How wonderful 没了，但是今天的一定是比较长的， 通常中间是带一个逗号的句子了。
是的。
我们先来说一下独立主格结构到底是什么，我们先用语言描述一下，待会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些具体的例子。独立主格结构呢，其实是由名词或者代词后面加上现在分词啊、过去分词、不定式、形容词短语、名词短语、介词短语或者副词短语构成的一种独立结构，所以它叫独立主格。但是在这个结构当中呢，名词或代词和其后面的这个部分构成逻辑上的主谓关系，它用来修饰谓语动词或者整个句子，在句里面呢做状语，表示时间啊、条件啊、原因啊、伴随方式或者结果等等。它的位置也比较灵活，可以放在句首或者句末，好像除了这个名称听了解释更晕了啊。
是的。接下来我们看不看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具体的例子，然后我们再做一个仔细的剖析，看看究竟这个独立主格是什么一个东西。
好，没问题。刚才说过了它有很多种搭配啊，所以我们现在一点一点的来给大家讲，并且通过很多的例子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到它的用法。第一种就是名词加上现在分词，当然了这个名词也可以是代词啊，所以我们先来说一句话吧，然后大家感受一下到底是什么，也许听了以后就恍然大悟，我说哦，原来就是这种句子啊。 The clock striking 12I went to bed。
刚才我们说到了独立主格可以表示时间、条件、原因、伴随、方式等等，那么刚才您讲的这个句子它的一个强调的是究竟其中的哪一个。
哎，这个里面其实是可以表示原因，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发现第一个前半句 The clock striking 12里面 striking 我们知道经常它动词的 ing 形式前面是需要加be 动词的，对吧？
对的。
但这个里面并没有，它直接用的 the clock striking 12直接是名词加了现在分词，也就是 ing 形式，后面是一个主句 I went to bed， 所以前面的 the clock striking 12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独立主格结构。
这个钟敲了十二下，当然这个十二下不是说中午的十二下，而是半夜的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所以呢我上床睡觉。
所以它表示一个因果关系，就是因为这个钟已经敲到十二点了，所以呢我去上床睡觉了，是这个意思。
它有一个内在的含义，就是说天已经不早了，所以呢我上床睡觉了。
所以有时候同学们可能在做一些高端的阅读、比较复杂的阅读的题目或者文章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句子会觉得呀他是不是说错了呀。其实没有的，其实这个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独立主格的表达。
听完刚才的例句呢，我做一个简单的剖析，替这个听众朋友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讲解。首先我们看看 the clock striking 12是指这个钟敲了十二下，这个动词呢没有了，正常情况下应该是 strike 敲打动词，但是他把这个 strike 变成了 ing。 同时呢 the clock striking 12它和后面的 I went to bed 形成了一定的原因的一个逻辑关系，所以前面这个独立主格形式 the clock striking 12它呢做一个整体来修饰后面的 I went to bed。
哎，没错，所以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它是作为一个状语的形式出现的。同样还是名词加现在分词，咱们再组一句吧，这句会更长一点，同学们仔细听一下。 These women having produced work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any survey of the 19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must include them。
这句话有些难，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些妇女们她们创造了极其高质量的作品，因此呢任何一项科研调研都应该呢把他们包括进去。
哎，没错。所以前面半句就是它的独立主格结构。直接 these women 后面 having produced work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我们先不管后面啊，直接 these women having produced 什么什么东西，所以直接也是用了一个 have，把 have 变成了 having 这样的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等于说把一个独立的一个句子呢通过加 ing 变成了独立主格，使它这个句子结构呢丧失掉了，又表示呢它跟后面 any survey of 什么什么 include them 这个句子呢形成了一个 原因的逻辑关系。
哎，对，所以 Peter 老师说的特别好啊，在这个里面也是表示原因的。好，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加现在分词啊，我们现在讲一个第二种，是加过去分词。
它的结构应该是名词或者代词加上过去分词。
哎，对，在这个里面我再说一个句子啊，大家感受一下。He lay there on his back, his teeth set, his right hand clenched on his breast.
他平躺着。He lay there on his back. 躺着同时呢，他也没闲着啊，后面有一个修饰的成分。他的牙呢 ，set 这个词的一个 set 表示说他的牙呢紧紧的咬着。
嗯。
另外呢，他的手呢 clenched on his breast， 他手呢紧紧的握着，放到了胸口。
所以在这个里面，后面的 his teeth set 这个 set 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原型和过去分词长得是一样
的。
哎，对，所以它这个里面实际上是一个过去分词的形式，然后后面 his right hand clenched。然后也是 clench 后面加了 ed， 全部都是用过去分词形式。这里面是表示，不是表示原因啦，叫做表示伴随，也就是说它后面两个动作伴随着前面那个主要的动作。
他平躺的没有闲的，刚才我是用一个词，又忙的，其他的牙也没有闲的，他的手也在忙活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它是一个伴随的概念。另外呢，它这个结构呢和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组的不同。第一组呢是一个独立组合句子当中，这个主语和后面这个 ing 的动词呢，它是一个主动的关系，这个钟敲了十二下，它是一个主动关系。另外呢，这些妇女她们创造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也是一个主动关系。但是在刚才这个句子当中，我们说她的牙紧紧的紧闭的，那么这牙是被的被动的关系，是被闭上。由于这个人主动发生的动作，而使这个牙发生了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
对，
另外他的手呢紧紧的握到一起，也是一个被动的概念。所以他整个这个动词呢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概念，和我们第一种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逻辑关系。
哎 ，Peter 老师分析的特别好，所以为什么这个里面不用 ing， 要用过去分词 ed 的形式，就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被动的关系。咱们再举一句话，这个被动关系会更加的明显。说 enough time given， she will surely do the job better。
如果给她足够的时间的话，她肯定能够把这工作呢做得更好一些。
哎，这个独立主格是出现在一开头的。Enough time given， 在这个里面其实是表示条件，如果说全了就是 If she is given enough time。 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是名词加上过去分词 Enough time given、She will surely do the job better。 这个真的是在雅思的阅读当中经常出现的一类句型。
对的，同样呢，它这个时间和给呢仍然是一个被动的关系，时间不能主动去给，它一定是被给的概念。所以 time is given 跟刚才讲到这个手啊，这个牙呀，这个逻辑关系是一样的，都是说前面这个逻辑上的主语跟后面的这个谓语动词之间是一个被动的含义。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非常高大上的语法点，独立组合的这个语法，希望大家能够听懂。听不懂的话呢没有关系，再听一遍。同时呢，我们明天还要继续讲这个独立组格。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明天见。